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经文在记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好，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祭司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在在半一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而行，本非和睦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的就是本福音，他要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世代看。你们的就是本福音，也恩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请到肖卫明传道在我们中间分享神的话语。他的讲题是救赎的恩典，出死入生，出生入死。好，我只要把时间交给传道。
我想有一点更正哈，应该题目应该是出死入生。我想可能同工有点疏忽，我记得我应该是给他的题目是出死入生，所以呢没有关系。我想同工因为工作忙压力蛮大的，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把字看颠倒。我们在组里面呢能够体谅同工的辛劳。伯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自由在他的殿堂里面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也特别感谢教会的同工们弟兄姐妹能让我有机会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我一走进教会里面，就看到我有很多认识的朋友在这当中，待会我们有机会呢可以聊一聊。我想教会的同工呢告诉我说，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活出基督。活出基督，也就是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保罗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想这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活出基督的主要的经句的来源。那这当然是说我们个人必须先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才能从我们的身上来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那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身上有基督的生命呢？或者说我们怎么知道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呢？今天早上我就想从以弗所书第二章前面这十节这一段经文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我们是如何借着神的恩典从罪恶过犯之中，也就是死的光景里面，跟基督与基督一起活过来，然后呢我们就有基督的生命，然后也可以活出基督。那我想以弗所书这一卷书，也许很多弟兄姐妹也都蛮清楚的。以弗所书呢是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的所有的众弟兄姐妹，当然他这一卷书今天也是写给我们今天在普世的所有的教会。那以弗所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呢在罗马时代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机会去过土耳其哈，当然是在今天的土耳其，那是在罗马帝国的在地中海的东岸啊，就是今天呢，我想可能大家比较清楚，这是君士坦丁堡啊，就是靠近亚洲跟欧洲的这个中间这个连接的地方的南边呢，这个城叫做君士坦丁堡，但是呢，以弗所是在君士坦丁堡的大概西南方，比较靠近海岸，是在地中海东岸所谓的亚细亚省，就是古代罗马的帝国的亚细亚省的一个港口。但是呢，今天这个以弗所城呢，已经离海岸已经有4英里啊。当时候是靠着海岸的啊，因为当然我想是冲击平原，已经使得这个城市呢离开海岸，也就是所谓的爱琴海啊，不是真正的地中海。我想黑海流到这个地中海之间还有一个小的海叫做爱琴海，它是靠着爱琴海。那当时呢，以弗所这个城是一个靠海的城，一个港口，它是处在欧亚两洲的一个贸易的通道上啊。那时候还没有君士坦丁堡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也是一个海陆货运的中心。同样呢，是它的人口呢是非常的密集，而且它资源也丰富。它呢不但是在当时候呢，是包括亚历山大港，亚历山大当然是在非洲的北边，还有呢跟叙利亚的安提阿，叙利亚当然是在地中海的东岸，就是今天的叙利亚这个国家。那个安提阿同样是罗马帝国很重要的3个重点城市，它不但是宗教的中心，而且呢也是世俗，当时候的宗教当然也是一样的各样的偶像啊，那个所谓的当时候他们罗马人所信的那些宗教的宗教中心，当然也是世俗的中心。保罗呢，他是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到了路斯德。我想弟兄姐妹，如果您明白《使徒行传》里面的所有的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6章里面有记载说，保罗到了路斯德跟以哥念的时候，他本来是想要往西边的亚细亚去，可是呢，就是可能就是所谓今天的那时候的以弗所这个层次，但是呢，圣灵就带领他们往别的地方去，圣灵阻止他，他们就从西北的特罗亚就进到欧洲大陆，在欧洲大陆建立一个腓立比教会，是不是第一个欧洲第一间的教会？那保罗呢，在哥林多待了1年半之后，他跟亚基拉、百基拉他们两个他们这一对夫妻呢，就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非常受欢迎。但是他们呢，请保罗能够多待久一点，但是呢，保罗他那时候没有答应，他就到了安提阿。但是呢，保罗在第三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就先到以弗所，在那里呢待了大概有3年之久，大大兴旺主耶稣的道，那甚至引起全城的骚动。我想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说，影响那些靠着制造亚底米神像那些银匠的收入，是不是在《使徒行传》19章有这么记载？甚至呢，全城都轰动。保罗呢，后来他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被捕，那下监不久呢，就被送往该萨利亚被监禁2年，然后呢就被押解到罗马。他在所租的房子里面呢，大概被软禁了大概有2年之久。那以弗所书保罗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大概是在主后61年春到63年春，有2年之久。那时候呢，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时候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监狱书信啊，保罗写了4封的监狱书信，以弗所书呢是其中的一所。他最先写的是哥罗西，接着呢是写以弗所，再接着是写腓利门书，最后写腓利比书。那以弗所书呢，在基督教的文献里面呢，是对教会影响最大的一卷书，也就是主要保罗在讲到他所有的神学的著作里面，保罗的书信里面的一个冠冕，大家学者呢，圣经的学者这么称呼，这是保罗神学著作里面的冠冕。那整卷以弗所书，我大概是把以弗所书6章呢，跟弟兄姐妹稍微解释，整卷以弗所书呢分为2大部分。前面3章呢，他讲的是教义方面的神学的内容，后面3章呢就讲到生活，讲到应用的方面。 那全书的主题主要是讲教会，保罗在整个以弗所书里面主要提到教会，但是呢这六章书里面他用爱作为一个联系的管道，每一章六章中呢用了爱作为联系的管道，因为呢他在六章里面提到爱这个字呢有二十次。那呢保罗呢在这一卷书里面呢，他一贯的他用他所谓的正反两面的这种笔法，也就是说死活，或者是说从前如今远离亲近，这样子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样来加强门徒们对于个人身份地位的一个改变，而且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是保罗一贯的笔法。虽然我们今天是从第二章开始，但是呢我想大概也把第一章的一些主要的观念跟弟兄姐妹介绍一下。他在第一章里面只讲了两句话，当然为什么说两句呢，我们不是有第一章不是有23节吗，但是在希腊文里面是两个长的句子。第一句呢是信徒呢因着圣父的拣选，还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印记，我们受到领受了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保罗呢在第一节第三章到14节里面他所说的。保罗呢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心中就满意颂赞之情，所以呢在第二句话里面就是15节到23节呢，他就为所有的信徒来祷告，第二句话是一个祷告的句子，他祈求神将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使我们能够 真知道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并知道他大能的作为。这是保罗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说我们从神那边领受各样属天的福气，接下来呢这些为了这些福气来为所有的信徒，不只是当时候以弗所教会的门徒，而是现今所有的门徒来祷告。那这个大能呢使得神，这个大能使得耶稣基督呢从死里来复活，然后神也赐给他审判的权柄超过一切来，而且呢做教会万有之首，这是在第一章的后半段这么说。那现在呢保罗就要继续述说这样的一个大能力如何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来彰显出来，他要让我们看见说神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如今也是借着圣灵运行在每一位神的儿里面，儿女的心的生命里面，使我们能够出死入生，我们的生命呢就会改变，而且必然会改变。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早上的时光虽然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外，不管是短宣，不管是旅游，不管是探望亲友，不管是参加各样的聚会，我们都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还是可以在这里聚集，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心中。愿主今天早上的话语能够激励我们，能够定睛在主耶稣身上，让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散发出主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谢谢你这样浩大的恩典，以及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彰显的大能，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曾经有机会呢为一位姐妹受洗施洗。那这位姐妹呢刚刚从国内来探望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呢在纽约上班。那她一到她女儿的住处呢就跟女儿说我要来找一个教会她说在国内呢找教会不容易找我想可能因为她还不认识那些信主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他一到美国就跟女儿说我要找教会，他要找教会，所以呢他就在网络上，他住在的城市呢就把这个城市的名字说有这样的一个教会在这个城市里面吗，他就用网络来说寻找，就找到呢我服侍的这个教会。那他第一个主日就来了，大概来了不到一个星期就主日就来到这个教会。那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聚会呢有一段时间是让弟兄姐妹有一些机会来做一些简短的见证，那他就马上就第一个就站起来，他就说我来到美国呢我就想要找教会，没想到我一打开电脑来一查就在我住的附近有这么一间教会，所以他就来了。他就说他要做一个见证，他做什么见证呢， 他说他是一个罪人，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一开始他就说他是罪人？那他就把他的故事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他说他在国内呢，他从事的行业是在他进入那个行业之前呢，是最受人尊敬，是最收入最高的、受人尊敬的一种行业。那他就说呢，他做什么行业呢？他是医生的行业，啊，那他是被国家派在所谓的计划生命的这样的医院里面。他的行业是什么呢？他的行业就是堕胎，啊，我想国内的一胎化政策，啊，还是有这么一个政策，当时候是最被人家尊重的。他有机会在这样的诊所里面为那些已经生了一胎但是不小心怀第二胎的时候政府强迫他们堕胎的这样子的一个诊所里面，然后呢他做了这个行业大概将近啊20年。但是呢他在他做的刚开始做的时候，他觉得是非常的受人的尊重，但是过了一些年日之后，他开始觉得他的良心不安，他开始觉得每一个堕胎一个孩子他都要难过一阵子，甚至呢有好几天的晚上他都睡不着，啊，他曾经提到说曾经有一个晚上啊，有一个太太怀孕，那是在晚上他值班的时候，啊，因为他晚上24小时有人值班，他正好轮到夜班，那这么就有这么一个啊太太怀孕的太太啊，被政府的计划人员把他抓进来诊所，要强迫他堕胎。那这个孩子大概有5、6个月，啊，他就为了为这个妇人堕胎，但是堕胎完之后，他每一次堕胎之前就是要先打一针，让这个孩子呢先胎死腹中，然后呢再用机器把它吸出来。但是呢，这个孩子大概剂量还没有完全在他身上彰显，所以孩子没有完全死。当孩子被拉出来之后呢，孩子还有一点点气息，所以有点点好像在气喘那样子的一种气息。但是呢，通常他们怎么处置这样子的孩子呢？通常就是出来之后呢，用一个塑胶袋把它包着，丢在垃圾桶里面。然后呢，他就到隔壁的办公室里面，他把孩子丢在垃圾桶里面之后，他就走到隔壁的办公室里面，在那边继续他值班的工作。可是呢，他听到隔壁垃圾桶里面那个孩子还没有完全死之前的那种抽泣，有一种声音就是这样子的声音，每抽泣一下呢，他心就往下一层。他那一次呢，大概有将近一个星期呢，晚上没有办法睡觉。那当然这件事情过了之后，他心中有很大的罪恶感。那后来又碰到一位太太呢，怀孕已经八个月，当然胎儿比较大了哈，已经都快足月了。那这一次呢，这个太太又被抓进了诊所，正好她又是值夜班，那她就为这个妇人打了一针，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死在腹中。但是呢，居然拉出来之后，孩子呢居然会哭。孩子竟然，而且哭的时候呢，脸就是好像有血色这样子，就是脸就红润起来。那这个妈妈呢，听到这个哭声，她就跟他要求、乞求说：“我要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当然，他作为一个政府所公派的这样一个医生，他不可以答应这位妈妈的请求。但是他于心不忍，因为他上次有这么一个例子，他已经心里面非常的罪恶感非常的重。他在那边心里面很大的挣扎，他这边想了一阵子，他就说：“好吧，叫你的先生来。”啊，就是那位太太的啊丈夫叫他进来，然后他就告诉那位丈夫说：“你赶快把这个孩子包一包。”然后呢，他告诉他说：“怎么样使这个毒素啊？因为这一针打进去呢，这个毒素跑到这个孩子身上，用什么方法？”让这个毒素呢，能够让这个从这个孩子的身体里面慢慢稀释出来，孩子可以存活。然后告诉他们，你就赶快从后门走开，啊，赶快逃掉。啊，那当然怎么处置他没有说，但是呢，他就让这个孩子呢，让这个爸爸呢把他带走了。那当然了，这件事情他掩盖不了多久，啊， 上面后来发现说他违法让这样的一个孩子离开这样一个诊所，所以呢他在那个时候就跟他的上司说，我以后再也不想做这件事情，虽然当初我觉得这是一件顶荣耀的收入也非常好的一个工作，但是呢他觉得他已经良心不安到一个程度，他没办法面对每一天面对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在那天的早上在主日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述他这样一个见证，他说他从那以后呢他就申请掉到一个另外一个单位，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的单位，虽然也是做医疗的，那他一直想说在那个时候呢他就跟，虽然他那时候他没有认识所谓的主耶稣基督，但是他知道说有一个神在他心里面让他觉得心里面做这些太多的亏心事，他说他自己在那个时候就跟这个他还没有认识的神忏悔，他说求这个神来救拔他，虽然他还不知道这个神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天父，但是呢他那天早上在教会跟弟兄姐妹认罪悔改，说他要信耶稣，他要信耶稣，所以呢我们就后来有机会就跟他多谈，了解他过去的一些情况，我们在一个月以后就为他施洗，我们看到一个生命本来是一个死的生命，他是尽管在这个人世间呢享受他所谓的荣华富贵，可是那天早上看到他的生命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虽然他寻求了好久，但是呢看到他的生命复活了，他说他从此他要认真的来读神的话，我们也劝他说好您赶快买一本圣经，如果可以的话您就教你的女儿也教你读圣经，虽然他在国内没有机会看到圣经，但是他受洗之后呢我们送给他一本圣经，鼓励他多看圣经多读神的话，他的生命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生命的转变，生命的改变，我想借着这个也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每个人活着的时候对跟生跟死有一个不同的态度，我想这位姐妹呢她对于生跟死在她面对这样一个孩子要出世之前要使她借着药物使她死，但是呢她对于生跟死有一个不同的态度，有的人呢会像法国的哲学家叫笛卡尔啊，我想弟兄姐妹认识这样一个笛卡尔一样，他说一句话说我思故我在，他对人类认知的能力一个彻底的怀疑，这一位笛卡尔他认为呢一切接近真实的东西呢都是来自于感觉和对于感觉的一个表达，而这些东西呢常常是欺骗我们的，所以呢活着呢最明智的选择是什么，就是怀疑啊，这是笛卡尔他的理论，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一切真理的源头不是来自上帝，而是一个想尽各种办法用尽各种手段来骗取我们的信任的这个恶魔，他既然相信恶魔，那于是呢他对于人类对全世界呢上帝都持着一个绝对怀疑的态度，由思而知道在，他认为一个人活着是透过思考而意识到说我们自己的存在，那有的人活着呢就像孔子一样啊，我想我们都来自中华文化的熏陶，孔子怎么说，他说未知生焉知死，那孔子呢，孔子他处在一个极端敬奉鬼神的时代，当子路啊，他的一个弟子子路呢问到他说侍奉鬼神的事的时候，孔子怎么回答，他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啊，我们对活着的人都服侍不好，又怎么能谈得上说服侍鬼神呢，那子路又在问孔子说那敢问死，那死后怎么办呢，孔子就回答就是说未知生焉知死，人活着的道理我们都还没有搞懂，我们都还猜不透，又怎能知道死后的事呢，这是孔子给他的回答，所以呢孔子对于生死的态度是什么，他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主张呢我们要积极的入世，人活着呢只需要关心我们今生和眼前的实际效用，积极生活的最佳方法呢就是把握现在反求诸己，这是孔子的哲学，另外呢有一种人 他活着的光景是虽生有死，行尸走肉，随波逐流，或是呢对未来没有盼望，或是呢只为我们自己活，个人自己活，这种呢就像庄子所说的哀，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这是庄子他的说，哀莫大于心死。另外还有一种人呢，或者是生死不明，为什么呢？意思是说人活着他到底有什么意义并不重要，人面对死亡时刻和死亡之后会如何他也不在乎，只是浑浑噩噩来过一生。那世人呢，对生死的问题呢在寻找答案，但是耶稣曾经说，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这么说，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主耶稣在使拉撒路复活之前所说的话，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保罗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位创造世界宇宙万物的主宰，是给人生命气息的神，怎么样来看人的生和死呢？保罗在第二章我们刚刚念的经文一开始这一句话，他说你们，其实呢是接着第一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而说的。希腊原文里面有 and 这个字，但是我们中文翻出来可能翻译的关系把它翻成并且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这是保罗要我们体会父神那是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今天也使得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这么说，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他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主耶稣的话。那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在神看来我们是死的。为什么呢？因为约翰一书里面这么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今天我们信神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有生命。但呢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呢是死，保罗说的就是灵性的死。所以呢我们一出生从外表看起来肉体也许是有是健康的，是有气息的，然而我们的灵性是死的。那么灵性的死是什么样子呢？保罗在前面这三节里面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灵性的死是怎么样，也就是死的光景。然后呢在第四节到第十节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活的生命，是一个转变。刚刚一开始有讲到说保罗的比喻是很大的对比，在所有的书信里面他都有这样一个对比。他在前面三节告诉我们说死的光景是怎么样，这里有三个死的光景。第一个呢是与神隔绝，第二呢是被罪诱惑，这是在第二节，第三呢是受到罪的辖制，也是在第二节，第四呢是放纵肆意，这是在第三节里面保罗来跟我们述说。好，我们从第一节来看，与神隔绝，与神隔绝。当我们说一个人与世隔绝这个字的时候呢，就是指这个人的肉体死亡，那他跟这世界上一切的事物呢不再有任何的关联，因为这个人呢再也无法跟他所认识的人有任何的交流。他身体上的五官，就是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跟触觉，他的功能全都停止，不再有感觉，也不再能够说话，对四周围的环境不再有任何的反应。同样的，一个与神隔绝的人是与神没有关系的人，是灵性死了的人，他也就无法与神的灵有交流，没有交流呢就不能领悟属灵的事，也无法领受神爱和丰盛的生命。所以呢是与神隔绝。保罗呢他在哥林多前书也这么说，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知道。 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一个与神隔绝的人无法明白神的事。我以前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师母呢和一些基督徒呢很殷勤的向我传福音，然后呢我都无法真的明白说到底他们所传讲的这一位神，还常常用我自己的推理呢跟想象来跟他们争辩。我那时候呢是与神隔绝的，所以对于神的事我不能领会。直到我信了主之后，我持续的能够读圣经，我却越来越明白说神的话里面有能力，因此呢他改变我的生命，让我愿意去靠近他，让我愿意去跟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相处，让我愿意借着神的话来鼓励弟兄姐妹，因为有属灵的生命在里面。那么灵性为何会死呢？灵性为什么死？保罗说，当人的生活中充满过犯与罪恶，就使这个人灵性死。过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该做的事不去做。罪恶呢就是不该做的事反而去做。这些呢过犯与罪恶使我们与神远离，无法认识神并且荣耀神。那世界上的人所认为的呢，这一生的生活或生命对神来说是死的，而且呢这是预尝的将来永死的滋味而已。这是第一个讲到说与神隔绝。第二呢，我们死的光景里面有被罪诱惑，这是在保罗在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心中充满过犯罪恶的时候，就像当初始祖犯罪一样，被撒旦的谎言所诱惑，心中呢对神的话产生怀疑，而且呢似乎尝到甜头，就更加被那些伪装的谎言所吸引，陷在更深的罪恶里面。那雅各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诱惑的。所以我们会在死的光景里面，我们是被罪诱惑，然后呢我们因为这样子就受到罪的辖制。这是在第二节的后半段里面讲到，为何呢我们会被罪诱惑而与神隔绝呢？因为我们持续受到罪的辖制而深陷在其中。罪那又怎么辖制我们呢？我想来自三方面的辖制。第一个是世界，第二呢是邪灵，第三是肉体。什么世界呢？这个世界呢带给我们太多的好处和诱惑，使我们呢目不暇止，眼花缭乱。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第二章所说的，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我们呢需要谨慎，时时仰望神，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使我们的心眼呢被来自主耶稣的光，主耶稣的光所照亮，能够看清楚这世上的罪恶，看清楚这世上诱惑而远离他们的影响。第二方面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邪灵。我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认识到邪灵的作为。虽然说我们看不见，我们摸不着，但它却是存在。撒旦就借着顺从他的仆役，就是邪灵呢，在那些悖逆之子的心中来做工，利用各种大好合适的机会，使人心好奇、羡慕、嫉妒这世界所有的好处，而呢更被邪灵所来吸引。所以呢我们就更也更加的远离神，丝毫不去思想神的作为还有神他的大能。那邪灵呢更加借着人心的软弱，就像保罗所说的，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借着这样的软弱来辖制我们，使我们宁愿享受最终之乐而不愿意浪子回头。第三方面的诱惑是什么呢？就是肉体。我们的身体呢本来是好的，因为它是神所造的，但是呢神看他一切所造多甚好，对不对？然而人类堕落之后，罪性就一直存在我们的肉体之中。大卫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他在诗篇51篇他这么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更进一步在诗篇五十八篇他怎么说，罪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主耶稣他在旷野的时候受魔鬼的试探时，魔鬼一开始就用我们肉体的需要来诱惑来试探耶稣，要他将石头变成食物来吃。但是呢，耶稣却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来抵挡魔鬼的试探。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如何在不在肉体的需要上让魔鬼有机可乘。我们要时时借着神的话来抵挡所有来自这世界、来自肉体、来自魔鬼的一切的诱惑。我想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当亚伯拉罕在迦南地遇到饥荒的时候，圣经怎么写，他说救下埃及，对不对？保罗看着想到说埃及有很多美好的食物，那边有很丰富的出产，他救下埃及，圣经里面就用一个字叫做救。当然这一字就表示说亚伯拉罕虽然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但是在那样的情况里面他也按着他的肉体来行事，被肉体来诱惑。还有呢，他的儿子以撒也一样，他遇到饥荒呢，本来是他也想要跑去埃及啊，跟着他的父亲的路来走，但是呢走到基拉尔的时候，那已经非常靠近埃及，但是呢是被神所阻止，被耶和华神所阻止，他就在基拉尔那边停在那儿。我想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出生之前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是不是埃及那他的丈夫呢约瑟，玛利亚怎么为什么他也说是下埃及呢？圣经里面写说他们下埃及，但是他是蒙神指示，对不对？我想我们念福音书里面看到说约瑟蒙神指示下埃及，因为要杀他，希律王要杀他。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我们就容易接受到肉体的试探，但是呢，如果有圣灵的引导，就像约瑟玛利亚一样，是因为神指示他们才下埃及，不像亚伯拉罕跟以撒。第三呢，讲到放纵私欲，在死的光景里面我们会放纵私欲，这是在保罗在第三节告诉我们，身心呢，也就是说身心对这个世界的喜好。雅各书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指导，讲到说私欲，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这里所说的肉体的私欲呢，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他这么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等等，总共有十五项，保罗列了十五项。保罗他更在罗马书里面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放纵私欲的光景是怎么样。放纵私欲的光景在第一章二十四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节他说，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颠入自己的身体，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是保罗讲到说，我们如果放纵私欲的话，光景就是这样子。保罗也列举了一切情欲的罪，我今天就不再念，也是一样，在罗马书的第一章有很多保罗所列出来的。那我们心中啊，若被这些情欲的事所占满，神就不在我们心里面。放纵私欲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就在死的光景里面。那保罗呢，在前三节的经文里面指出来说，人不信神的光景，为的是要凸显接下来的经文里面神丰富浩大的恩典。保罗前面只用了三节讲到我们死的光景，但是他在后面七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丰富浩大的恩典从神那里来。那保罗呢，他在第一章里面呢，对于神救赎的作为所发出的一个颂赞和代求，也就是祷告， 让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赐给他子民丰富的恩典和浩大的能力。那这个恩典跟能力呢，使我们不因任何的环境，与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彰显的爱来而隔绝，因着我们因着神的大爱，使我们可以活过来，开始活的生命。那我们又怎么出俗入生呢？从死里活过来呢？我们才从第四节第六到第六节来这三节来看，我们怎么样有活的生命呢？第一，我们就是领受神的怜悯；第二呢，是复活得新生命；第三呢，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怎么，我们怎么领受神的怜悯呢？在第四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得生命的过程里面，神一直采取主动。神在亚当夏娃犯罪而躲避他的面的时候，神不是首先呼唤亚当吗？寻找亚当夏娃吗？神也主动寻找亚伯拉罕，是不是？神他赐福给亚伯拉罕，神呢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处处顶撞他的时候，时时拒绝他的爱的时候，就先爱了我们。因为保罗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神主动来寻找我们。那在约翰福音，在约翰一书里面也这么说啊，神差他独生子到这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就是爱，这就是爱，这是神的怜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活的生命里面呢，因为我们有神的怜悯，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复活得新生命。在第五节里面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活过来，我们复活得新生命。神的怜悯是无限的，他的爱是持久的，他的能力是浩大的，他以那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同样使我们复活得着属天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将借着从神而来源源不断的恩典，使我们在主里面能够继续的成长，从有属天生命的活人，进而有活泼生命的属灵人。我们先复活有活人，成为一个活人，接着成为有活泼生命的属灵人。那这个生命呢，是丰富的，是有活力的，而且呢是有感染力的，它可以安慰人，鼓励人，而且借着神的话使人得生命。就像耶稣所说的，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生命中有光和盐的作用，我们的身上会散发出主耶稣的馨香之气，吸引人归向神，以他丰盛的生命来影响更多人的生命。这是我们还在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所始料不及的。当我们复活得新生命之后，神呢又让我们与基督联合，这是在第六节里面保罗这么说。我们不但如此，神呢更高举我们，我们与基督一同来作王，将来呢要一起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然而呢，在那最后的日子来临之前，我们并非只靠自己，当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便可以分享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为的是要建造神的教会。我们刚刚说以弗所书保罗的主题是教会，所以呢，我们要建造神的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来成就与基督联合的目的。我们与基督联合，是不是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基督是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基督的 殿堂，我们是建造神的殿，神的殿是所有相信他的儿女所组合而成的，神的灵要住在这个殿里面。那第七节里面讲到说，神这么安周全的安排，是我们本来取死的生命可以借着他在耶稣基督所显的恩典中能够活过来，并非是要让我们自夸，而是要让这个恩典可以长存，借着我们被救赎的这些所有人传到以后更久远的世代，让神的名永远被称颂，得着他所该得的荣耀。那保罗呢，在最后边的三节里面，从第八节到第四节里面，他特别指出来福音的精义是什么。我们相信神呢，也是要把神的福音传到地极，是不是？这是大使命里面告诉我们。那保罗在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福音的精义是什么。第一呢，是神的作为，也就是他的恩典。第二呢，是我们人的回应，我们借着信心来回应这个恩典，回应这个救赎。第三呢，这是神的礼物。第四是恩典能够改变人，让我们人得以改变。那神的作为，从神的作为来看，神的恩典到底是什么呢？神在人生命中的工作，他把耶稣基督呢赐给我们，赐给那些完全不配的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得着救赎。恩典呢，是出于神对人的爱，使我们罪既然得了赦免，并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胜过我们内心的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都是蒙恩的罪人。保罗他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乃是他清楚认识到说，以前死的光景，与神隔绝，被罪诱惑，受罪辖制，放纵肆意，这是死的光景。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神耐心地等待我们的回应，就像好像浪子的比喻一样，那一位天天望眼欲穿的父亲等待小儿子迷途知返，他的心情一样，这是我们天父的心情。第二呢，人的回应，人要借着信心来回应。当神向人伸出恩典的手的时候，人若能够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个恩典呢，便能够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充分彰显，来改变我们人生命的能力。那信心呢，是人对于神的一个交托，甘心顺服的，甘心来顺服神的旨意。恩典呢和信心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呢，救赎的过程里面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工作。好，谢谢。不是人的工作，所以呢，神的恩典是借着人的相信，在我们人的生命里头做一个改变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靠遵守律法过圣洁的生活，免得我们自以为意，又落在罪的捆绑当中。所以呢，这是我们要借着信心来回应神的恩典。第三呢，福音的经义里面讲到说，这是神的礼物，这个恩典是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白白给的。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人接受礼物的时候呢，还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因为送礼的人，送礼物的那个人已经为我们付了那个代价。神若把救恩赐给我们，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他的独生爱子基督的生命。我们若仔细来思考，我们更加要为此来感恩，归荣耀给神。当我们有了这个救恩之后，这个白白的得来的救恩之后，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会行神所要求的善，也就是在第四节里面讲到了，当我们信主之后，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凭着爱心来行事，靠着圣灵能够效法基督。我们不以自己为中心，不求自己的好处，我们在生活当中行神所预备叫我们去行的这些善，我们能够因此 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身体身上会有基督的属性散发出来。这是保罗接着前面这后面这三节呢，来告诉我们福音的经义是哪样，是因着神的恩典，是我们人借着信心的回应能够得到这白白的恩典，而且因着这个恩典我们能够行善，不是我们能，而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出这样一个奇妙的工作。所以呢，弟兄姐妹，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是什么呢？就是人若不认识神，在神眼中是死的，但呢虽生有死，是一个虽生有死的一个光景。那在过犯罪恶的汪洋大海中来浮沉，结局呢是一个可怒之子。但是呢，今天神他的怜悯临到你和我，使我们能够与基督一起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神的名，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工作。让我们用信心呢一起来回应，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来思想保罗借着以弗所书向我们阐明的神的大能、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与基督的生命有份，不但复活，而且与他一起坐在天上，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生命当中充满主耶稣的馨香之气，让我们旁边的所有人能够体会到，能够领受到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能够因此活出基督。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